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阿妮。啊，今天非常有幸啊，我们请到了来自上海的我的一个老朋友，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媒体工作者，一个啊，就是台柱子，一个啊，这个广播人，嗯，然后让我们这个欢迎一下立超。
Hello， 阿妮，好，台柱子也不敢当啊，这边的话的确啊，就如果天塌下来的话，首先肯定因为我身高比较高吧，就得撑着哈、啊，就这样子的一个台柱子。你好，好久没有见。
嗯，非常感谢立超的时间，然后今天也是非常啊、有幸啊这个连线到这个立超，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当西雅图遇上上海，两位想来聊这个话题。第一个呢是我们两个都是上海人，虽然我早黑我已经港澳大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作为一个上海人，然后呢这个来到西雅图，然后想啊、这个好也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所以特别想这个。跟立超一起聊一聊这个西雅图、上海，包括中美的一些文化啊、饮食啊、吃东西各种的一些变化啊，然后理解我的思乡之情，也解一下这个啊这个听众们的这个想了解国内啊发展，尤其是吃东西这一块的东西。嗯，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两个吃货的这个跟吃货相关的一些事实吧。那个立超你先来，我们一人讲一个，这个怎么能把自己称为吃货。
这边吃货的话可能就是一天到晚24小时有23个小时都在想着今天到底应该吃什么。早上的时候呢，你可能早上起床要想说早饭吃什么，中午的时候刚刚上班就会想中午的外卖点什么，晚上的话你也会可能提前三四点钟会去想到底你要吃什么。其实刚刚因为阿妮也讲到他是上海人嘛，刚上海也我懂懂的，其实上海的美食它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它集大成就海纳百川。所以我在想这两年其实在西雅图的话，会不会也觉得很多东西你是会跟你的口味是不相贴切的，是吃不惯的。因为我有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出去10天20天，我会想的一件事儿就是好好的回家去吃一次自己家乡的美食。那这两天不知道你是否有关注啊，关注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其实上海啊，它是咖啡馆最多的一个城市。
没错，
这两天今天啊、我们是9月初嘛，今天在上海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点，也是频繁上了热搜的，它有点中西文化的一个结合、是呢，今天有一个咖啡品牌它出了一个茅台咖啡。
哦，真的吗？
就是在对如果你这两天有关注的话，今天我的朋友圈是被刷爆的，所有人都在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茅台咖啡，有人甚至很开玩笑嘛，讲什么我点杯咖啡，但是呢他跟服务员说我不要这个咖啡，我只要里面的酒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加了
飞天茅台、
对，飞天茅台，但是你尝的口感当中呢是会有点酒的味道的，包括他也会告诉你，你可能在吃了之后的话，你不要立马的开车，可能要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因为它是有点酒精的含量的。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因为茅台是中国的嘛，对吧，贵州的咖啡呢，其实它是外来的，虽然上海人很爱吃咖啡，咖啡文化很盛行，上海的咖啡店也很多，有很多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打着咖啡店的旗号，但可能是照相馆，可能是服装店，可能是快闪店。那这两年的上海的咖啡店它是做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说这种东西的话是可能这几年的上海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你讲到这两年的变化，就上海的咖啡开始变得越来越绝，东西越来越多啊，甚至上海的咖啡现在会变得很便宜。为什么咖啡品牌多？不知道，你以前在上海可能点星巴克，对吧？那现在上海出了很多的国内的品牌，它8.8块一杯，9.9块一杯，10块钱一杯。 啊，现在就每个人变成了早上一杯咖啡，晚上一杯咖啡。有句话叫做早 C 晚 A， 就是早上是喝咖啡，晚上是 alcohol。
啊，这个是女生这个早上护肤和晚上护肤的一个讲法，已经用到咖啡这一块。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一超前面在讲咖啡，然后也提到星巴克，然后西雅图呢其实是星巴克的诞生地，所以呢就是星巴克其实是在西雅图，然后呢我也是全球第一家星巴克也是在西雅图的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旁边，所以这个咖啡就是这个海派文化，然后和这个西雅图这块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搭。而且我正好想说，就是对于国内来讲，其实这种饮品啊，不管是茶文化、奶茶文化，甚至是这个咖啡。上海其实是越来越盛行的，然后在西雅图呢
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基于西方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文化、酒吧文化是很盛行，然后呢越来越多的就是奶茶文化来自这个东亚，尤其是中国的一些这个，
是吧？
但是呢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毕竟也是在上海待过那么多年，就是我的大半是在上海的人，就是整体呢还是就是比较落后，所以呢也欢迎立超来这个西雅图开奶茶店，我觉得一定是个很赚的生意，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原来这个上海有一个喜剧节目叫红茶坊，就是原来那个阿七亚，然后会说珍珠奶茶好喝的那种时代，就是调粉的珍珠奶茶还在还有那种非常先进的，就像你说的，比如说咖啡里面混茅台这种创新型的饮品，甚至是国内卷到不行的，就算奶茶现在这个降价降的不行但各种这个。咸蛋黄流沙哎呦，各种我都已经叫不出名字了，我已经淘汰很久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上海这两年的奶茶嘛，其实已经可能慢慢的没有像前两年这么火的，因为这两年开奶茶店的实在是太多了。你前面讲到的各种的奶茶品牌，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在国内有关注嘛，他们有没有出海？有些奶茶品牌像在澳洲啊，或者说是在美国啊。像上海其实这两年也开了很多的像蜜雪冰城啊，以前可能是一点点，他们整个的做法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但是大家已经可能慢慢的不是这么的稀奶茶了，还是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两年真的国内的咖啡是变得特别卷。可能我再提一下，像现在国内的话，它比如说在上海它还出了一个泡饭咖啡，就是咖啡里面加泡饭，你说它是饮料吧可能是饮料，但是你说它是主食吧可能好像也是主食，因为你可以把它来吃饱的，它里面加了一点精米那你刚刚讲到的泡，
我想这个泡饭咖啡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日式的那种茶汤饭这种概念，就是
茶泡饭，
棒棒棒，这个棒
对，也是这两个月开始突然间就火了起来。人家说咖啡加泡饭会不会变得很奇怪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你看到我上海的一些博主他又开始吐槽嘛，说咱黑你早上第一件事是干嘛的，就是喝杯咖啡。但是喝了咖啡之后呢，早饭没有解决他就直接把这个泡饭放在咖啡里面就变成了一个潮点。
这个太可爱，这个太可爱了。然后我正好嘛想说就是像这个泡饭咖啡，我觉得就是立超抛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和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融合，然后上海就是这样的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一个城市。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本身呢其实也是因为本身就是美国这一块其实它就是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的以前的历史书还把这里上面写的就是美国就是民族的大熔炉所以我觉得这在西雅图我就算待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呢我自己感受其实也是就是你可以碰到各种国家不同的人然后呢就是能吃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虽然就是可能各种的就尤其是亚洲这块的美食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地道，因为毕竟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参与竞争，国内这个餐饮真的是卷，但是呢你确实是可以看到比如说很多南美的、印度的，甚至是埃塞俄比亚、非洲的一些这个菜。我上几个礼拜和我们一个同学拉美的同学带我去吃了一家委内瑞拉的一个街头小吃我就觉得挺好吃的。然后我印象里呢上海也是就是各个地方的东西都吃得到。立超来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知道很多餐饮也非常艰难在这样的情况 之后，上海的就是各种啊，各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餐饮，现在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是啊，首先我们来讲讲，比如说在上海啊，其实你可以吃到中国之外的很多省份的一些美食，包括我们讲上海啊，它不是本帮菜嘛，我们讲浓油赤酱，对吧？但是呢，其实本帮菜不算八大菜系当中之一的，但本帮菜它和其他的八大菜系当中的一些菜系它会很像，特别是啊，因为上海它你前面也讲到的是海纳百川和包罗万象，所以以前像周边的宁波啊，像安徽啊，还有像是江浙一带的很多人，他外来移民就会来到上海。那他来到上海之后呢，他就会带来很多他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包括侬记得来讲你的上海话啊，我们可能上海话有点洋泾浜，对吧？门子老好啊啊，因为以前啊，这边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吧，洋泾浜以前是真的在南京路旁边有一条河浜叫洋泾浜。因为呢，在这条河浜的旁边有很多的可能是外来人，他们讲英文啊，或者是讲上海话啊，不是特别的标准，所以他们就以洋泾浜来称你上海话讲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某一种语言、某一个技能不是特别标准，就会称之为洋泾浜。那上海的语言当中，其实我们像现在90后讲的上海话的语言，跟以前的语言已经不一样了。但之前像我父母那个时候的上海话，它也是有很多的外来移民的口音，比如说它会有安徽口音，有宁波口音，有江浙这一带的口音，所以它跟你前面讲的西雅图，它是融入各个不同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美食。而上海呢，其实它的语言也好，它的文化也好，包括它的当地的本地的特色美食也好，其实也是一个大熔炉，慢慢变成了上海自己的风格。那上海因为离日本很近，所以上海的其实它的日料一直是特别好
的，料是的，是的，
是的。那你可能像妮子的话，他这两年因为在西雅图嘛，那你知道上海这两年他火的日料是什么吗？火的日料有个东西叫做 omakase。
哦，
对 ，omakase 呢？嗯，
这个
是
omakase。加州这块也比较多，下次好像也有一些，但还没有打过卡，现在太穷了。
是，
下次写。
因为你现在讲没有打过卡太穷了，是不是？的确 ，omakase 它很贵。那 omakase 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你到一个地方，它是没有给你一个菜单让你点的，它就是主厨推荐。
是
你今天又是吃什么，全部都是根据主厨，他根据他当季的一个创意，他当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食材，给你去做一个整个 set。它整个 set 吃下来肯定要好长的一个时间，包括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吃个法餐一样，价格呢也非常的高。这两年其实在上海特别特别流行，你前面讲到了上海疫情的时候，上海疫情其实有很多餐饮业它不是特别好，但 omakase 它那个时候还是很赚钱，因为高档的这个日料还是卖得很好，因为这两年成了一个潮流，很多人过结婚。
我想问一下，不好意思打断这个，
你说
这个 omakase 在疫情的时候，它是以外卖的形式送到大家家里吗？
是是、
啊，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吃的不好嘛，对吧？所以如果有一个你本来要去外面餐厅才能吃的好的东西，他以前是不做外卖的，但是因为在那个特别的时间段当中，他通过外卖的形式送到你家，所以他特别特别的抢手。你可能看到很多的餐饮店在这段时间当中慢慢的因为营收不好就不见了，但是我问过 omakase 的老板，他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卖的特别好，因为大家吃不好的情况下想吃好吃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omakase 它现在已经不仅局限于日料了，在上海有很多的餐厅当中，有些他怎么说呢，本来就是做本帮菜的，但他也推出了上海菜的 omakase，很多人去打卡，价格也非常高，可能一个人人均要800块、1000块、1000多。后来有人就去打了嘛，说为什么上海菜可以这么贵？后来才发现什么呢？它有两个特点是学到了，一个呢是你不能点菜，第二个呢，它就本来把大盘装的一盘菜，比如说它以前是大盘装的一盘红烧肉，它变成了一人份的，用很精美的餐具装好之后端到你面前，但是它会溢价，它会卖得很贵。不过如果你真的去算这个价格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你点一盘比如说红烧肉，它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它就是学了这个形式， 学了这一个样子，但它的性价比很低，所以这两年有人去吃了之后呢，也在吐槽说，哎 ，omakase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它就有点好像不是特别的 OK 这样。
嗯，
这两年也是这个事件，也是很多人在网上去说，嗯。
立超吐槽了一个点，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叫什么，换汤不换药，或者是旧瓶装新酒。
对对，
换汤不换药。
是。
对，然后我也有要吐槽的，我在下图。
嗯。
几个点我想跟你前面讲的这个呼应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我想讲就是这个饭店的经营压力。其实我也是和很多这个尤其是西雅图的中餐馆的餐厅老板聊过。因为呢我知道立超在上海也是各种探店，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自媒体博主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立超在微信朋友圈，然后这个抖音以及小红书上的账号是理想黑黑黑黑是吗？
对，理想嘿嘿嘿嘿。
然后我也在那个西雅图这个小红书，然后叫 coser 教主安妮，然后我主要是做这个美食科普，然后我做一些探店。那么就是有机会跟西雅图的很多店主在聊，那个他们的压力呢，就是在于说，就是西雅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治安问题，当然这也不当光光是这个西雅图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有很多 homeless 有很多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然后他们会在街头这个肆意的打砸之类的，就是零元购所以我其实是遇到几个湘菜馆和川菜馆的老板，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开在 Chinatown， 因为 Chinatown 在西雅图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一块这个治安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呢经常会遇到这个打砸所以会这个门面就是会用非常非常厚的木板全部钉起来，你都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家店。然后呢，所以他经营压力其实就在于说政府有很多的这个税。第二呢，在美国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能自己做就肯定自己做。如果你一旦雇人想要规模化，其实就是一个你要就是承担很大这个营收风险的这样的一件事。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来自于这些这个很多这个治安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然后。一些这种政府的税收这个很多这个经营证照你要去办下来，然后也要费很多。所以呢，说实话我觉得西雅图的很多餐饮可能还是有一些限制当然啦，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是越来越好的。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外卖，就我在西雅图基本上没有怎么订过外卖这个就是首先就国内的外卖基本上是不收配送费的，对吧？我记得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基本上是免配送费的。然后在西雅图呢，除了你要交配送费以外，你要交很多税，这个税是你到哪里吃饭可能都会有的。第三个呢，你要交服务费，这个服务费呢其实是给到外卖平台去帮你去收餐打包或者是一些塑料袋包装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本。然后第四个呢，你还要去给送餐员小费如果你自己的当然可以去免掉一点，所以非常非常贵。你一顿饭吃下来就可以溢价溢到很多，我估计20%到30%就是当然取决于你的小费啦，就有可能就是抵上你真正吃到的东西。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整体当然就是美国它是一个讲究快餐文化的地方，所以很多是不像立超前面讲的这个连中餐上海菜的红烧肉都可以变成那个 omakase 这样的形式。西雅图整体吃东西就让你没有那么多的食欲，因为它可能比如说分量那里了，或者是那种西方独有的白人饭或者是这种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包装盒一包没有任何色香味的讲究，然后就出餐了所以这个是我想吐槽的地方我觉得我吐槽的点比你多，这一局我赢了。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 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因为你前面讲到三个点嘛，我们一个个倒退啊。你讲到的首先可能现在上海大家开始啊吃的东西呢已经不像以前我说追求浓郁啊，追求口味会重啊，因为前几年川菜其实在上海很流行，这两年大家开始打卡什么呢，打卡减肥餐啊，你看到网上有很多博主他每天也在发什么呢，就是减肥健身就吃草嘛。所以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店就是专门是做健康的减肥餐的啊，但是这些店呢它有些会卖得很贵，你可能买来之后你发现五六十块钱它就比正常的饭要贵很多，但可能就几根草
是
这个是大家开始吃的一个方式的变化。以前要讲究出去我一定要吃什么点家里不会做的，点个蔬菜你可能家里也能做，外面要溢价不划算，你要点外面的肉。现在呢你出去吃饭你要开始点健康的不胖的，包括如果一杯奶茶对它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已经不是它好好喝，对它最高评价是这杯奶茶不甜，这已经是最高评价了。对，大家的这个口味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第二个呢，你刚刚讲的外卖啊，上海的确啊，你包括是其实因为上海的人工成本会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外卖的话很多的平台就算收也就收一块钱两块钱其实是非常便宜的，包括有很多的餐厅其实你会发现啊，你点外卖因为外卖平台会有很多的红包，所以你可能会比去餐厅去吃还要便宜，你餐厅可能30块你在家里点一个外卖人家送上门来同样的东西你只要25块钱这个是很正常的啊，现在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真的是
所以像是像我很多时候我其实在家里面就点外卖，但是外卖有两个点哈，这两年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首先第一个点呢，以前很多的网红餐厅它是不愿意做外卖的，因为网红餐厅打的是什么，是环境，是拍照，是打卡，对吧，你可能一个东西本来就值10块，因为环境地段好变成了100块大家也会觉得值，但这两年因为可能整体大家消费水平降低了，那有些网红餐厅的人没有以前这么多了，所以网红餐厅也开始做外卖，这其实是反映经济的一个情况的，因为很多餐厅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品质它是不愿意做外卖的，因为你外卖的途中可能打包你的整个装饰包括你的这个食物的口味都会发生变化，那其实对品牌是有很大影响的。我有看到过有些网红餐厅外卖然后点了很贵，然后点来之后东西真的非常的不好吃而且很少，但你在餐厅吃的时候你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你会觉得值得，这是第一个点啊，就很多以前不愿做外卖的餐厅开始做外卖，这是后面的一件事儿。那第二个点的话是很多餐厅它不做外卖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外卖平台的提成太高了，所以有些餐厅它其实在做外卖的过程当中它是薄利多销，它就是多卖啊，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点钱，所以有些餐厅他也不太愿意做了啊。还有你前面讲的第一个点，就是上海这两年他其实碰到的问题呢，你讲的西雅图是人力的问题，讲的是治安的问题。上海碰到的当然一个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啊，我们说很多的马路你去看，可能一年一家店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些商场的，因为大家不是特别火的地方，其实人流量开始变少了很多。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上海的房价会很贵，所以很多的餐厅它的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在房租上面。
是。
那你像一家市中心的店，我之前有问过，可能就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里面，房租好几万，而且加上物业费也可能好几万，所以对它的整个的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对于在这些餐厅当中打工的普通的服务员，他的工资其实很低的，他的工资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一个月，但是他可能会包吃包住嘛，但是住的情况下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人力在上海的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房租物业费这些会很高很高，所以也是导致很多餐厅他可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开下去的原因。包括其实不仅是餐厅，有很多的像健身房，包括有很多的书店，也是因为这个房租高的关系，所以导致了它可能不得不暂时的关门啊，这是这两年在上海比较多出现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上海这两年比较多出现的一个情况呢，是很多的明星代言的一些网红店，它这两年呢就慢慢的可能碰到了很多的加盟的陷阱，因为有些店它是哪个品牌，但有些人加盟进来之后呢，发现其实付了很多钱也没有赚钱，后来很多明星他自己就撤资了，这是这两年在上海比较多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明星他很喜欢开火锅店，上海的火锅店很多，
我知道，
因为火锅店，
他曾小贤的，
对，
陈赫的，然后那个薛之谦之前有上，但那家店好像一直坚挺着，因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那家店就有在八百半附近，然后开到现在好像还有。
现在其实薛之谦已经不开了，他之前开始开的时候说他通过火锅赚的钱去养他的唱片嘛，但现在呢就不开了哈。他的那家旗舰店在上海体育馆的那家店也已经关掉了，以前在中山公园也有，龙之梦上面也已经关掉了。对，很多明星他喜欢开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不用养厨师。
对，
餐厅当中它最大的核心的资源就是厨师，厨师的主厨的工资是非常高的，但是主厨他很容易走，所以很多主厨的话其实你是需要跟他进行捆绑的，但主厨一走了你整个餐厅的口味就变了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做火锅店做串串店，他只要食材好基本上不会难吃到哪里，因此这也是这两年你只要看到明星开店 80% 都是开火锅店。但很多的像你前面讲的曾小贤也已经是等于说撤资了，因为很多的加盟商都亏钱，火锅店也开太多了，环境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这也是这两年在国内在上海你可能会比较看到多的一个情况包括你像前两年开奶茶店也很火，加盟费要100多万，但是这两年其实很多奶茶店也关掉了很多奶茶店不做了，大家开始加盟什么呢？加盟咖啡了，真的风向就变了，咖啡店真的很多，比便利店还多。
谢谢李超给我们分享好多新的东西啊，因为我知道就是就是其实在我出国之前这个国内的很多饮食风向已经是往这个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这个营养的这个方向去做调整，因为大家越来越注重，我觉得就是男生女生都好注重自己。生产管理，然后这个形体管理，然后第二个呢，我也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明星代言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是盛极一时，就我记得就是比如说陈赫他开的这个火锅店，甚至是还有一些我都叫出明星的这个火锅店越来越多但是其实我就算我自己路过的时候，我就没感觉有很多人想去吃，且我自己的想法呢，是因为你明星可能术业有专攻就是可能在餐饮这一块你并没有如你自己的主业那么这个有能力，且你选择了可能相对来讲正如那个立超说的，因为主厨比较难留，所以呢我可能是中央厨房统一切配很多东西，我只要保证食材新鲜，我基本上只要70-80%我可能就能保证我这一顿火锅可能整体水平还可以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专门去买一些这个非常棒的火锅底料，那我差不多这一顿可以让你就是吃得非常舒服。然后确实是这个明星这一块，然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之前去那个拉斯维加斯玩，然后那边呢是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时候看过以前在上海这个一直在放的一个叫地狱厨房，然后他的主厨叫那个Gordon Ramsay， 然后非常有名的英国还是澳大应该是英国的厨师，然后一直在
英国的
对，然后他在拉斯维加斯呢，好像是开了3家自己的店，然后每一家都非常贵嘛，因为他自己名气也在外，然后也收了很多学徒，然后他自己也是和这个这个美国的各种社会名流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接触。然后呢，我因为实在是穷，所以呢，我就找了他名下最便宜的一家汉堡店去打了卡，但是非常非常失望，点了他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汉堡，然后价位呢可能是当中偏上，也不算最贵的28刀。然后当他把这个汉堡端上来的时候，首先他的盘子是冷的，因为你28刀算一下，换算成人民币，因为我还没有算税，没有算这个至少20%的小费，嗯，就是纯这个汉堡盘子是冷的，然后上下两片面包它其实是没有用黄油煎透的，就是感觉可能在那个铁板上放了一下，当中的肉是非常柴的，因为根据他讲的就是他的骨丝牛肉馅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且混合了他们这个秘制的。然后我后来去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又去在加州吃那个 In-N-Out，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汉堡的快餐品牌，然后只有在加州有，其他还没有，但它呢非常这个受欢迎至少这个我看在西部的一些这个大数据统计，但凡是去过加州的，然后他们当单个州的最受欢迎的汉堡榜都会有这个 In-N-Out。然后呢就是吃了那家，那个大概四五美元吧，4-5块美元这样的一个这个汉堡的水准。然后他的那个我就感觉就是非常实惠，性价比非常高，然后至少他的牛肉是 juicy 的。所以呢我就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可能顶着名气非常大的这个旗号但是你其实出品的东西并不如你的预期在那儿。所以而且他还是在这个餐饮界非常有名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就餐者的一个心理预期差也会让你的吃饭可能会往下。其实我现在反过来去想一下，那个28刀的这个美元可能也没有我现在想象的那么不好吃，但是呢因为你的预期在那儿，就你觉得是 Gordon Ramsay 烧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品牌，所以汉堡应该很好吃但其实并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多就像黎超说这个国内的网红店包括这个的这个一些餐饮店这个日渐式微有可能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对餐饮的这个概念逐渐回归于本真，就是这个尘的尘归尘土归土，我吃饭我还是注重这个餐饮本身，而不是就是它比如说后面带着的附带的一些这个明星价值或者是一些效应
但在上海它有两个点就都要达到。现在上海的因为餐饮店它真的非常非常卷，其实这边还是可以有一个点还蛮自豪的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你来上海你如果随便去吃一家店，你碰到踩雷的情况呢会比较少，因为呢如果踩雷的话它可能真的开不了太久，但你可能去很多其他的地方你会经常碰到踩雷，因为上海现在的餐饮行业非常卷，你前面讲到的网红效应包括明星效应，其实像很多的明星他是不会做这些东西的，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投资人合伙人要找明星来代言呢，就是因为酒香现在也怕巷子深，如果你一家火锅店它没有明星代言，它没有名气没有品牌的话，很少会有人愿意去吃它，因为你说一家火锅店或者是一家餐饮店它做的能到底有多好，其实大家现在该吃过的东西都吃过了对吧，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就是好像我这个东西给我太大的惊喜，所以现在网红经济包括说一家新店，上海有句话说什么，如果你前3个月没有火那你后面就很难火因此前2年不是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嘛，大家就说开一家新店会请很多网红去打卡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去做宣传，就算他已经很有名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不是会请黄牛来排队吗，就制造出一种好像很多人去排的假象因为你有从众效应，但是这些东西它可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它后续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如果是网红店我就只吃一次吃完这一次之后我下面就不吃了，所以很多网红店你看到它开一年一开始很火慢慢的就冷掉了，等到是第2年第3年的时候，这2年有特别多的上海网红店它就这样子就没有了就关掉了，包括很多的连锁店因为大家不会去吃第二次不会去吃第三次，但是你说对于餐饮界来说他通过这一波他赚到钱了吗，他也赚到钱了，反倒是有很多他其实做的很好吃的 他做的好好在做的一些东西，但因为没有宣传，因为没有人去发现，所以他可能就算好吃他也赚不了钱。那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赚不了钱，所以我就只能降低品质，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上海，可能如果你真的要一家餐饮做下去的话，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你得真的是花大力气去做宣发，你的品牌得打出来。你无论是通过时间还是通过金钱去打品牌，通过明星去打品牌。还有第二个点，你现在还是得好吃，不然都不能长久。
对，我这个特别有想说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来了美国之后，尤其在西雅图，包括整个，其实我美国去的州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大概是踩点至少踩过大概19个州吧，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点是，就是有一种就是挺无聊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餐饮连锁，就比如说从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Subway 等等这个汉堡。就是你在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吃到的或者是看到的就这么一些，就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很特别没劲，不像比如说在以前在国内，你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可能都有当地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一个非常商业化或者是一个连锁化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山好水好无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取决于餐饮和因为人口密度减少带来的这个信息量不足，导致我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呢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因为立超前面说就是我两个效应，一个是比如说宣传我可能确实是需要，不然的话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第二个呢就是食物本身的品质一定要在那儿，不然的话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和长远。然后我就想说就美国的很多这个快餐品牌，当它到了上海之后，它的这个水准其实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我在美国吃过，我只吃过一次肯德基，那个肯德基跟国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水准。它的炸鸡的鸡肉品质到它炸的水平，然后它出来的这个味道本身的调味和国内我们吃到的肯德基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在美国在我看来一些非常街头或者是低端的一些这个快餐连锁品牌，比如说 Taco 是 Taco Bell 还是 Taco Time， 我记得当时他刚登陆上海的时候是开在上海的国金中心就是这个家嘴最繁华的地方，然后所有的人趋之若鹜，甚至是原来开在新天地的Shake Shack， 还有一些这个是 Five Guys 吗？还是Popeyes？ 我想起来 Popeyes， 当时我还同事第一天开门的时候去排队，他早上11点钟，因为我们办公室在离新天地挺近的那个时候，然后让他去排队，11点的时候说当天的排队已经就是排满了。
对。
就非常非常夸张，但是你在美国看这是非常平民的，甚至是有一些就是确实是比较低端，就是给那些穷学生，像我们这种叫我还不学吃这个，因为我感觉自己家里面做的还好吃，就是所以就我感觉差距非常大，国内肯德基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Popeyes 你这边讲到他在淮海路上面有一家店嘛，当时很多人排队，但这两年其实这家店好像已经关掉了，包括在关掉之前的话他已经关掉了，包括在关掉之前他已经被吐槽成什么呢，就阿姨妈妈去打卡的店，就年轻人很少，你真的如果你在淮海路那个街口你去 Popeyes 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全都是阿姨妈妈逛淮海路之后然后在那边吃一个炸鸡，年轻人很少，当然他生意也是很好，但已经没有像当年那个盛况了。还有你前面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在想啊，很多的西餐到了中国之后，包括其实是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它是要去做一个调整的，它要根据中国人的口味去调整成它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像以前肯德基在中国市场有推出一个它的子品牌叫东方既百，现在也关掉了啊，就当年就是做粥啊，做中式早餐。那肯德基的话，它在上海也做了很多中国人的一个专门口味的调整，因为这次我前段时间刚好去日本，我在日本呢也打卡了当地的麦当劳肯德基，我发现他在当地的麦当劳肯德基跟在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他推出的汉堡包括推出的炸鸡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肯定是根据当地人口味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因此你可能你觉得你在美国吃的这个肯德基特别不好吃，是因为你吃不惯，但是它的这个口味的话是根据美国人的口味去做的，美国人可能觉得好吃，但是你可能让美国人来吃中国的肯德基，他又会觉得中国的肯德基可能不一定好吃。因为你前面还有讲到一家就是Charles 汉堡，就是那个粉红汉堡。粉红汉堡这两个月在上海推出了很多的它的针对中国市场的新品，有一个奶昔叫做老干妈奶昔。
哇塞，
它就是用老干妈的这个瓶子里面装了个奶昔，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奶昔，但它做了这样，还有做了很多的用中国的调味料去做的炸鸡翅，什么粉红鸡翅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你可能只有在中国才会吃到这样的一个口味的它的炸鸡跟汉堡。你在其他地方的话，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当地的文化，也没有这样的一些食材或者这样的一些调味的一个习惯，所以它就不会吃到，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调整。这是我最近刚刚就是你前面在讲的时候刚刚想到的一些点。
嗯，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确实是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像肯德基和麦当劳登陆国际市场，他们的这个国际战略其实就是，其实肯德基它可能本土化会做得非常明显，因为它会去这个对当地所在的这个市场进行非常深入的这个调研，然后呢，这个推出跟市场或者是跟当地人群相匹配的这个口味，然后相对来讲，麦当劳呢，它可能就是标准化会做得很好，它基本上是在一个这个全球各个地方会保证比如说它的一些特色的这个餐品的一致性，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可能稍微会做一些这个调整。因为我印象里面好像去欧洲吃那个麦当劳和去一些这种东南亚的小国家的，比如说好像是印度还是哪里，我已经有点想不起来了，然后它这个餐饮的内容跟国内还是有点不一样。然后肯德基我是知道，就是在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东西，然后有些在这个不同区域做的特别好的单品，他们可能这个会把它推广到别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印象里有一次肯德基推出过一个新品，就是一个像 taco 一样的形状。那个汉堡，然后还有好久好久以前，我还在很小读书的时候，他们出过一个咖喱五方，还不知道什么嫩牛五方之类，然后有一个咖喱，有一个咖喱味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对，
是，
没错，
像中国也推出过的，应该也只有中国会有的，像老北京鸡肉卷，
对
吧？
对，
因为它是老北京的那个黄瓜加老北京的炸酱，
啊，炸酱
的，它就是。对，它就是完全中国口味的嘛。应该我觉得很多都会，因为上海不是开了很多火锅店嘛，很多都是重庆啊、四川、成都的一些品牌。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它有个很大的变化，它会有鸳鸯锅。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成都、去重庆吃的话，鸳鸯锅是他们的一个体现，他们不会说我有鸳鸯锅，他们连调味料都一定是辣的，他们不会没有不辣的这个锅底给你吃。但是如果他来到上海的话，他一定会有个鸳鸯锅，一定会给到你不辣的选择。因为上海人吃不了辣，所以如果他只有辣的话，那他这个品牌可能没有办法在上海生存下去，所以他会做一些战略上的调整跟让步。
没错没错，前面我们其实讨论了这个西方的一些大牌连锁出那个登陆到这个国际化，尤其是登陆到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然后现在呢，我想聊一下就是中国的一些餐饮品牌，或者是在美国的一些这个中国的餐饮品牌。我其实第一个想说的是，至少在西雅图，我觉得鼎泰丰其实是你可以到处看到的。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因为我有点不记得，因为我在国内只吃过一次鼎泰丰，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要盯着吃，而且我又是属于那种就是吃一次我就不会重新去再进餐，除非它特别好吃。我唯一印象里面，我在上海重复吃过好几次且愿意带我家人去吃的是很久以前的必吃榜上面的新洲小馆因为它是做这个下菜新加坡菜系，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到鼎泰丰然后西雅图这边的鼎泰丰特别有意思，它是有一个非常敞亮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开放式厨房，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人会在那边包小笼。特别好玩的是看不到亚洲人面孔在包小笼，很多都是比如说墨西哥人或者是老外，然后你就觉得特别陌生的 喜感，就是一个啊，中国非常传统的，尤其是其实小笼包其实算上海的吧，是上海南翔发源的，然后
是、
那个又是外国人在那非常熟练的包啊、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比如说墨西哥相对来讲的这个人力可能会便宜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你在西雅图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啊、这个。因为有法律的限制，那会不会能显示出它的这个人力的优势，人力成本的优势？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本身对中华的这个餐饮文化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所以他们
是
愿意来学。所以呢，鼎泰丰的出品，至少我觉得在西雅图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且就是外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比较局限啊、甚至是比如说像什么左宗棠鸡啊、橘子鸡啊，你在国内根本都没有吃啊，然后核桃大虾，但是在每一家的啊、这个中国的餐饮馆小馆子里面，它可能都会面向这个外国人啊、然后给到你这样一个啊、这个美式中餐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鼎泰这一块呢，就是做过非常传统的，比如说小龙啊、小馄饨啊，可能都是非常受到美国人喜爱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海底捞。那海底捞在国内是以啊这个服务著名的，就比如说你在等位的时候可以涂指甲油、做美甲护肤啊、然后可以玩各种东西。然后在西雅图呢，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保留了一些服务的成分，就比如说他会啊、在一些节庆日的时候来有一些变脸啊、拉面啊，或者是一些表演性质的东西。但是它极大的简化了它的这个服务啊、但是这个餐饮的比如说汤底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每个店可能会有些不一样啊、但是已经是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华人的一些这个火锅店。然后我也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有越来越多好的国内的品牌，比如说兰州拉面啊、比如说沙县小吃，能不能这个更多的进军国际市场，一个呢是造福当地的华人，第二个呢也是更多的希望这个通过餐饮来传播中国的文化。嗯，海底捞现在在上海怎么样？
海底捞它因为在香港也上市了嘛，包括在上海的话也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去吃它，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以服务然后出道的啊，因为当时可能很多餐饮还没有做到这么细致的服务，但现在基本上啊，上海的很多的火锅店啊，包括很多的餐饮店，它的服务也已经做到了极致。它做到极致是什么呢？不仅是你刚刚说的演出，像现在有些等位的地方，它都给你做开始美甲啊，给你免费送饮料啊，包括如果等位超过多长时间，它会送你什么东西。还有你在吃饭的时候，服务员，包括如果你是韩国烤肉也好，日式烤肉也好，你都不用自己烤，基本上服务员都会帮你去烤。所以好像服务这一块，每家餐厅它都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点啊，真的很卷啊，以前不会是这样子的。那你前面讲到的鼎泰丰，鼎泰丰有两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首先第一个现象，它在上海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个很大的落地玻璃窗，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小笼它包制的过程你都可以看到，在上海也都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而且它的小笼的口味会很多，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选择，不仅是鲜肉的，它也可能有什么黄瓜啊等等之类的，有很多选择。我去吃过几次，给我的感觉是呢，它真的就是给游客吃的。为什么？不是说它不好吃啊，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吃，但它实在是太贵了。因为你可能上海吃一个小笼十块钱一份，但它得30、40、60甚至更贵。所以像我爸妈他如果去吃的话，他会有一个感觉，他的感觉是什么？不是说这个小笼好不好吃，而是他觉得60块钱的一份小笼你得做成多好吃你才可以满足的期望。但他跟10块钱的小笼有什么区别呢？不一定有什么区别。所以他如果是游客去吃，因为他在上海是米其林餐厅，他在上海是米其林一星、所以很多的就当地人他不一定会打卡，但是作为游客如果你来到上海的话，你一定会去的，因为你是上海的小笼，很多的特色的点心都会有，所以他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溢价。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你讲到的就是那个落地橱窗，不是你在西雅图看到有很多的外国人在这个落地橱窗当中去做小笼吗？那在上海现在很多的餐厅它也在打一个点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厨房的整个的制作过程，这个点在日料当中是最常见的，就是日料师傅他在你面前去烤串也好，包括我前面讲到的 omakase， omakase 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师傅就在你面前， 他每给你上一道菜，他要跟你交流的，他要跟你聊天的，他要跟你介绍这个菜肴的创意跟特色的，他其实也是在你面前去把所有的美食制作给你看。他一个呢是有作秀的成分，第二个呢他跟你之间的距离是拉近的。包括上海有一个叫做三虾面，三虾面就是虾子、虾脑跟虾仁他做成的一碗面条。对啊，上海有很多的餐厅他做三虾面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后厨做，而是把那一群剥虾的员工拉到前台，拉到门口，他们几个人围在一起，然后再剥这个虾，它也变成了一种作秀。其实你说这碗虾它到底有多好吃，这碗面到底有多贵，都不一定。但是你看到这么多人去剥这么小的一个虾，要剥好几个小时，可能才剥出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工成本我是值得去花这个钱进行购买的。啊，因此之前有很多的美食博主也说，到底是这碗面好吃，还是因为这个秀好看？大家已经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而买单了。
没错。我有一点想要跟那个立超分享的是，就是前面讲到这个已经有这个我不知道已经卷成这个样子，就是跟海底捞几乎是一样的。真的是。我记得以前在海底捞，就你当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他会报之穷来，然后让你
是
就特别夸张，然后简直就是社恐的地狱。然后我想说，就我这可能是最后一个点，我们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美国的服务，就是因为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小费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所有的服务员他的底薪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他主要的经济源其实就是来自于你的小费。然后他其实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并不会像海底捞一样给你那么贴心的服务，也就是比如说点单啊，然后加一下水啊，然后让我最适应不了的就是刚刚出国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反复过来 check 你，就是来问你你这个
小费
好不好，没有没有，他不会直接来问你要小费，但是他会一直在问你吃的好不好，好不好吃，有什么帮助你的，然后你就没有办法非常这个尽情的享受你跟比如说你的这个饭店一起吃饭的时光，因为你经常会被打断。第二个呢，有些菜确实是不怎么好吃，但是就是你得虚伪的回应他们说啊挺好吃的，但你就算这个真诚的跟他们说这个不太现实嘛，所以其实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让我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的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小费本身，原来我来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跟我说啊10%, 15%应该是差不多，现在基本上是18%, 20%, 25%，甚至因为很多美国的支付它说实话跟国内比还是落后很多，因为它涉及到各种这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然后呢他们又是前信用卡体系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转上这个线上支付说实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跟国内的这种阿里配这个支付宝和这个微信支付能比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刷卡机上面都是预设了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我看稍微好一点的餐厅都已经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费，但你并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服务，所以就是在特别穷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餐饮体验当然这是文化差异啦，但是确实是你会把这一部分的钱加到你的总体餐饮当中，然后再去评价你这一顿饭，所以它这个饭的本身的滋味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这个感觉好了。
是
我想
这个话题在国内也讨论过，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多餐饮业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他就会加一个服务费。因此他也在讨论，我如果去一个西餐你加个 8%, 15% 的服务费我是愿意的，因为他是真的有服务啊，你过生日什么之类的你跟他说他会帮你安排的，他服务员会一道道菜给你介绍的。但有些餐厅服务员你就看到他一次他就给你端个菜。那要不要算服务呢？为什么要给他这个服务费？这是之前真的很多餐厅有推出来的，在国内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没有收到服务为什么要给你服务费，对吧？但是你看海底捞它是不收服务费的，海底捞没有服务费的。但海底捞它做的很好的是什么，你前面讲到的很多社恐的人，因为他会一直来问你，包括你海底捞你连背景音乐的歌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来点， 对吧？啊，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但现在其实国内很多餐饮店，前面也讲到了，它也不收服务费，但它服务做得特别好的，很多的地方啊，它比如说你去吃一个寿喜锅，寿喜锅的话，它不是有海鲜嘛？它海鲜上来的虾，一般就是男朋友给女朋友剥虾，但现在已经不需要男朋友了，为什么？因为服务员他上来的虾之后，他会帮你当着你的面给你剥完，他是这样子。
好简、啊、好简。
对，就已经不需要男朋友做任何的事情了，真的，他恨不得帮你涮好放到你锅里喂你吃，就已经是这样子一种状态了。当然他最后可能还是因为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个考核标准嘛，有很多加盟店他对于服务员的整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包括所谓的流水线的一个整体的管理是非常要求严格的。所以如果你是比较面善的一个情况，他觉得他今天服务你又不错的话，他会最后说我们这边有个服务打分表，你打个分啊，这可能也跟他的业绩是相关的。就像你去做 Uber 啊，做上海的滴滴啊，他会最后说你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外卖送的时候他也说你不要给我差评，给我个好评，可能也跟他们的奖金有一定的关系。嗯，
是，哎，今天特别开心能跟立超聊这么长时间，然后也帮我回忆了很多这个家乡的美味，然后也让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这个中西文化的一些差异然后今天现在已经在上海，现在已经是12点了，然后我们的节目差不多也告一段落了特别感谢立超今天能够连线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当西雅图一上上海，或者是当上海遇上西雅图特别有意思。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然后谢谢大家的陪伴。
好，谢谢大家，希望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上海吃好吃的，也当然来很感谢妮子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分享一些中国的美食文化其实什么都好啊，就是讲着讲着有点饿了。好，谢谢谢谢。
深夜放纵。好，那就这样，拜拜，我们
好，
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